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再次在这清晨之际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。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保守我们，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敬虔忠心，也求主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约珥书的第一章1-10节。约珥书不长，一共三章，但是这三章的信息啊，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，真的是就像当头棒喝一样。那对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警醒。那约珥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呢？那个伊利沙我们知道，伊利亚的手里门徒叫伊利沙，那最后伊利沙接替了伊利亚去宣讲神的话。约珥就是和伊利沙同时代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伊利沙的他那个时代。那个时代其实和后面的时代一样，以色列人一直在背逆神，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先知不断的把他的话告诉这些百姓，让他们警醒。其实旧约我们你看现在分享这么多这些先知书，每一个先知所说的话都是灾难灾难，审判审判，预言又预言。那神就告诉他们这些百姓要警醒要警醒，但是最后一步步的国家灭亡了，就是从这些百姓从来没有警醒过。我们看到这个人呀，真的是就是这个悖逆到一定程度，麻木到一定程度，就是神的话不当回事，说的再多的不当回事，耳根越来越硬。那今天这个一共是十节不长，但是我们从这十节经文仍然可以看出来神的一个心意。神为什么这么密集的兴起这么多的先知呢？因为他爱这些百姓，他不希望这些百姓走到那儿下场。今天也是。神拣选了我们离弃的教会，不希望教会荒凉，不希望信了主以后再走那样一条路。所以神不断的兴起他的先知。那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土尔的儿子约珥。那这儿很明显，这是神要使用这个约珥，要借着约珥来说话了。那约珥就是先知。第二节说，老年人呢，当听我的话。国中的居民呢，都要侧耳而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就在你们的日子，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经有这样的事吗？意思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，你们列祖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下面这卷书要提到的这些灾难。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，从古到今的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也就是将来这个灾难会越来越大。谁讲的？神讲的，神要管教。以前也管教，没有这么重，所以这次神的这个手是非常重下的，因为越来越悖逆了。老年人呢，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呢，都要侧耳而听，特别提到老年人。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，就是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，也该对这个灾难呢，也该敏感。我们遇到灾难以后，不能像世人那样啊，就是一场瘟疫，就是一场水灾，就是一场山火，就是一次地震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些灾难的背后一定有神的心意，如果神不让它发生，根本不会发生的。为什么会发生呢？那这是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真的要警醒。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敏感，不能不大回事。这儿老年人提醒那些以色列的这些老年人，因为他们经历的多了。那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说，那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应该有属灵的一个担当，复兴属灵的责任来。那告诉这些刚信主的或者是灵命比较弱的这些弟兄姊妹要警醒了，我们要真的要注意了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说侧耳而听。那侧耳而听就把这耳朵竖起来，仔细的听，仔细的听，仔细听什么呢？听神的话，当听我的话，听神的话。但是今天看到神的话 没有多少人真的侧耳而听的，没有人多少去仔细的听，特别那些劝勉和那个提醒的话都不愿意听，好多都不愿意听，因为听了不舒服，所以明明知道是神的话，就是不愿意听，而且抵挡，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。所以我们既然信了神，我神的话就应该听。我真的不管是神这个安慰的话、勉励的话，还是警告我们的话，我们都要当回事。第三节说，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，就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。这些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下面神预言的要发生的事，让他们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一代一代都要警醒。所以警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不警醒，所以就是灵性越来越麻木，人最容易忘，前面刚刚发生的事就会忘了。那今天就是嘛，你看瘟疫还没有过去，人都忘了，现在都不当回事了，好像这个没有经历过一样，不警醒。正因为不警醒，所以神说你们要一代代往下传，让他们知道。在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传承的，神给我们说的话我们要传给自己的孩子。但是就是父母很属灵，孩子不一定属灵，父母信主，孩子不一定信主，就是今天的这一关键。第四节，借从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，这些都是虫子，都是蝗虫的一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饥荒来了嘛，有荒灾，一定是饥荒要发生的。所以这儿神在预言，就是将来一定会发生荒灾，要有饥荒。这是神管教他百姓常常采用的手段，饥荒、瘟疫、刀剑，这是神常常用的三样来管教他的百姓。那今天我们也经常遇到，瘟疫遇到了，那个饥荒我们可能还没遇到，但是局部的饥荒也有，像国内的，你看这次水灾一发生，马上有饥荒。下面不仅有饥荒，还有刀剑。说下面其实神兴起两种，一个是饥荒，一个是战争。第五节是醉酒的人呢，要清醒哭泣；好酒的人呢，都要为甜酒哀嚎，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。醉酒、好酒。这些人什么就说那些就是沉溺于享受当中的人，一直在享受。神说的话说要发生这些灾难了，神要管教了，他们还在享受眼前的这些好处，肉体的这些欲望。说你们要清醒，赶快清醒过来，要爱哭了，要哭泣了。所以神这个降下这些灾难来管教人的目的是，就是让人清醒。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都像挪亚时代一样，神的洪水就要来了，这些人还就是不当回事，不听，认为不会发生，不相信，又吃又喝又加又去。那么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，就不把神的话当回事，认为不会发生。那现在你们要哭，这些都要从你们口中断绝了，那就没有酒喝了，没有酒喝了，没有饭吃了。因为下面说，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，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这个是用蝗虫这个队伍强盛来比喻外族的侵略，那就是比喻将来的巴比伦。将来巴比伦来了以后，就像那蝗虫一样，武装到了牙齿。那个来了以后什么呢？他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白。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在这都预表以色列。当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军队就像蝗虫那么密密麻麻来了以后，他把以色列这个都毁掉了，皮都剥掉了。所以就是最后该拆毁的拆毁，该掳掠的掳掠，最后以色列是一无所有。 所以从前面这几节见闻，就是不仅有饥荒，而且有战争，这就是神的管教。神会使用一切的他的手段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让自己百姓清醒过来。第八节说，我的民呢，你当哀嚎，像处女腰束麻布，为幼年的丈夫哀嚎。腰束麻布哀嚎，那就是幼年的丈夫死了。幼年的丈夫就是订了婚了，还没过门，订了婚没有过门，这个丈夫就死了，就开始守寡。在过去就是只要订了婚的就算数，丈夫死了以后那就守寡了。所以就是到了这样关系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丈夫干什么去了？打仗死掉了。所以那些壮丁越来越少。那今天战争起来以后，像乌克兰那个男的都死了那么多，最后就是小孩开始上战场，老年也开始上战场。所以这个战争起来以后，首先遇到问题那就是男的越来越少，所以让这些处女也开始要束麻布，不要说那些结了婚的有家室的。这就是神管教的必然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，让他们警醒。第九节是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。素祭那就是用那个面啊什么的，就是来到神面前献祭，是用那个农作物。断绝了，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这没有了，因为饥荒来了，连吃的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献祭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拿不出来。所以这个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爱拜哀，他们就是要献祭的，无祭可献。第十节，天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荒凉。这是看得到的。那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，其实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如果是能够看得见的话，看见这个教会的地是荒凉的。今天教会是无迹可现的，好像在那儿我们赞美的什么都是在那儿摆样子，好多在那儿摆样子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和过去以色列时代没什么两样，所以在神的眼里面就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仍然在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今天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神，为了他的属他的人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管是我们遇到好的事还是不好事，但都是为了我们。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水灾了，这个饥荒了， 战争了，还有地震了，其实神做的这一些是让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教会，让教会清醒过来，让这个败坏的世代哀嚎应该回转，这是神要做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饥荒越频繁，这个灾难越频繁，战争越频繁，地震越频繁，频繁到就大家就是习以为常了，一习以为常就麻木了。所以神说要侧耳而听，我们灵里面要敏锐，要敏感，遇到这样的事我们都要警醒，我们自己要警醒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信，好好走这条路。那么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为全地来祷告，求神的话真是能够进到人的耳朵里面，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，真能够清醒过来，不要在这个醉酒当中。今天其实好多人都在醉酒当中，就不是真正喝了酒，就像喝了酒一样，那个懵懵懂懂的，麻木的，看不清眼前发生的事。人往往是只看眼前这些眼前的这点利益，多点十步以外的看不到，就看眼前，不愿意看到永恒，永恒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什么。所以正因为就是看不到永恒，不愿意来看那些更远的那些事，今天在教会才荒凉。为什么好多弟兄走着走着就跌倒了，走着就离开了，回到世界上了？因为就是看眼前利益嘛，只要眼前好，别的不管。就像那个西西家一样，西西家当时神加增了15年的寿数以后，以赛亚跟他说，他说什么？只要我在我的日子好就行了。那意思就是家里的儿孙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与我无关，我才不管了。 就这样一个形态。所以我们神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真的听到他的话，就是警醒过来，而且我们又把这些事告诉自己的孩子。那什么是圣经上面说的神的话告诉自己的孩子，让他们也应该警醒。孩子可能一开始不怎么相信，但是我们说的多了以后，他这个话慢慢会进去的，说的多了说的久了，他慢慢会当回事，多少能会听进去的。将来他一旦遇到事以后，他会想起我们跟他说过神的话，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回转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说因为孩子软弱，孩子不愿意听，我们就不讲。其实我们是也给讲的，这儿说要传，传是没有错啊，什么情况下传，什么情况下可以不传，没有，那不管什么情况都要传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，我们要传。那吃饭的时候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句两句跟他去讲，他虽然可能不当回事，但是这些话进到他的心里面以后，叫的他一旦遇到事，他会想起来，那个时候圣灵会提醒。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，我们没有办法强迫自己的孩子去信主，但是我们有责任去把这些事告诉他们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啊，这是我们今天一个父亲的责任了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